马太福音系列讲到一，耶稣的家谱，马太福音一章一至十七节。韦保罗牧师，2003年11月16日，翻译王兆峰。我们的纠偏系列已暂告一个段落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开始学习马太福音。我已经有10年没有讲马太福音了。这一周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虽然工作量很大，但我却真心的享受其中。马太福音篇幅较长，共有28章，我们可能会花更多时间在其中。这必定是一次令人极其喜乐的学习。我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一章一至十七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犹大从他玛施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西斯伦，西斯伦生亚兰，亚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从喇合施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施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，所罗门生罗波安，罗波安生亚比亚，亚比亚生亚撒，亚撒生约沙法，约沙法生约兰，约兰生乌西亚，乌西亚生约坦，约坦生亚哈斯，亚哈斯生西西家，西西家生马拿西，马拿西生亚们，亚们生约西亚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。迁到巴比伦之后，耶哥尼亚生撒拉铁，撒拉铁生所罗巴伯，所罗巴伯生亚比玉，亚比玉生以利亚敬，以利亚敬生亚索，亚索生撒都，撒都生亚金，亚金生以律，以律生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生马旦，马旦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这样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，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，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。我们一起祷告，父神啊，愿我们明白为何这里有家谱，也求您赐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认识为何圣经记录这段家谱，其中隐藏的祝福，以及我们查考耶稣的祖先如何荣耀您的名，造就我们的信心。恳求您在我们学习马太福音的时候赐给我们属天的悟性，让马太福音中的丰富真理感动我们，喂养我们，使一切荣耀都归给您。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简介：眼下正流行家谱热，网络上有各种网站供人寻找自己的祖先。我们看家谱，往往是想在血统中找到一点特殊或显赫的地方，好让自己有些可以自豪的资本。在美国这个种族大熔炉里，我们都成了混血。你们中间大多数人恐怕都不知道自己曾祖父的名字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融合的社会中。在今天这种多种族的混合中，我们已经失去了明显的特征，因此就想从祖先那里看看自己有什么独特之处。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地方，人们都有家谱，甚至一些城市都以某人的名字命名。事实上，意大利有一座城市名叫维吉阿诺 Vigiano， 说不定我还有点王室血统呢。谁知道我们的祖宗是谁呢？虽然我们常对自己的祖宗充满好奇，但对别人的祖宗却鲜有兴趣。若一个人对历史本身都毫无兴趣，那就更不可能关心他人的祖先了。你若不知道南北战争，那朋友的曾祖父参加过南北战争这件事，对你来说也毫无意义。我曾在高中教书，记得有一项调查显示，学生的基础知识相当薄弱。我便问班上的学生，谁能说出南北战争的大概年代，前后差50年都可以。结果有一半的学生答不出来。因此，如果你对历史一无所知， 那么家谱对你来说不过就是一串名字而已。就像到欧洲旅行，看着那些古老的建筑却毫无概念，走进博物馆看着名画却对作者一无所知。我就是这样的人。虽然大学上过艺术欣赏课，但全都还给了老师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与一位精通艺术的朋友去博物馆，我走马观花，他问我，你在干嘛？知道这幅画的背景吗？我回答，不知道。我无法欣赏这些画，就是因为无知。我是在十几岁时信主的。那时，他们给了我一本圣经，并建议我从新约开始读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，或许从创世纪开始读更好。新约的第一卷书是马太福音，因此我一开始就读了这段经文。你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，这些家谱实在很难令人提起兴趣。对我来说，读这些人名既枯燥又陌生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段经文却让我越来越感到奇妙，也蒙受了极大的祝福。我向神祈求，在我们这次学习马太福音的过程中，能让我们共同经历这份祝福。今天早上，我要讲三点：第一，简单介绍耶稣家谱中提到的历史与人物。当然，我不能太详细，因为在讲创世纪系列时已经讲过很多。第二，我们从这段家谱中可以得到的安慰。第三，解释为何两卷福音书中都有家谱，以及为何马太福音从家谱开始。第一节与第三点有关，我们稍后再谈。我们先从第二节开始看。这是一段历史时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。犹大从他玛施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亚兰，亚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。这段经文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。听过创世纪系列讲到的弟兄姊妹，对这里的名字应该比较熟悉。家谱中的这段历史可以被看作是应许拯救征服的历史。亚伯拉罕蒙了神宝贵的应许，稍后我们会谈到。亚米拿达这个名字可能有些人不熟悉，他生活在出埃及记的时代，是亚伦的岳父。亚伦是谁？对了，是摩西的哥哥。因此，从亚伯拉罕的应许时代到拯救的时代，再到大卫，以色列国度鼎盛的君王，这一切都揭示了神救赎历史的脉络。人物，我们来看看耶稣的祖先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。我们虽不能详查，但都知道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圣经常称他们为列祖或先父。他们都有过极大的信心，但同时也做过极其糟糕的事。比方说亚伯拉罕，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子，还有比这更大的信心吗？但与此同时，他却撒谎说撒拉不是他的妻子，使撒拉的名誉大受威胁。不仅如此，他又与夏甲同房，生了以实玛利。这是他因缺乏信心所犯的大错，也因此带来了家庭中一连串的麻烦。以撒也同样撒谎，说利百加是他的妹妹。他们都是因为害怕自己因妻子的美貌而被人害死，两代人都如此。雅各更是一个惯于欺骗的人，从一开始就是这样。因此，若从道德角度来看这些列祖，我们很难对他们生出敬佩之心。现在让我们看看雅各的儿子们。我们没有时间去讲犹大和他那些弟兄的各种丑行，我们在创世纪系列中已经讨论过。汉德里森论到他们中的几位时这样说，他们邪恶到几乎难以置信的地步。 然而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正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先，他们的行径简直骇人听闻。我们就来看这里提到的犹大，他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，而耶稣正是从犹大的后代而出。犹大或许算是这些兄弟中最好的一位。当毕雅敏被囚，犹大不知道约瑟是自己的弟弟时，他走上前对约瑟说，不要留下毕雅敏，把我扣下替这童子吧。有人说这是整本圣经中最感人的一段话，表达了牺牲的爱，正如基督爱我们一样。犹大的这番话使约瑟泪下。然而当我们读马太福音中的家谱时，却没有看到这些，而是写着犹大从他玛氏生。谁是他玛？他玛是犹大的儿媳。这段故事简直让今天的电视肥皂剧都黯然失色。具体的情节你们可以自己去读。他玛装扮成妓女，犹大没有认出她，便与她同寝。当他玛怀孕后，犹大要烧死她，创世纪38章。结果他玛拿出证据，犹大才知道自己正是那孩子的父亲，只好作罢。但他仍没有公开认罪，只是不了了之。他玛是外邦人，在这段家谱中他也不是唯一的妓女。马和同样是外邦女子，曾做过妓女。由此可见，从家谱上看，耶稣并非纯种犹太人。今天我们或许觉得外邦人没什么特别，但当时的福音书读者大多是犹太人，因此在他们看来，耶稣的家谱中有外邦人是件非同小可的事。当然，神的恩典使喇合成为信心的榜样，希伯来书11章。无论如何，这家谱中的人物确实让人难以恭维。这段家谱到第14代，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位合神心意的大卫王。下面这段家谱列出了以色列的诸王，依稀生大卫王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，所罗门生罗波安，罗波安生亚比亚，亚比亚生亚撒，亚撒生约沙法，约沙法生约兰，约兰生乌西亚，乌西亚生约坦，约坦生亚哈斯，亚哈斯生西西家，西西家生马拿西，马拿西生亚门，亚门生约西亚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。这段家谱从以色列巅峰时期的大卫王开始，直到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为止。这里所列的名字都是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他自幼勇敢善战，从少年时就战胜狮子、熊和哥利亚，登上王位后更是所向披靡，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。有人说他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君王。然而使徒马太在这里却只写了一句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。他本可以不提这件事，只说大卫生所罗门就行了。为什么要特别提呢？因为事实就是大卫看上了别人的妻子，占有了她，又设计杀死了她的丈夫。就是这么回事。撒母耳记下对此有详细记载，整个事件还充满预谋与欺骗。圣经说，所罗门爱耶和华列王记上3章，但他也爱外邦女子，并且妃嫔数以百计，列王记上11章，结果引来了以色列的衰败。当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时，也造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属灵分裂。北国的王几乎全都邪恶，南国偶尔才出现几个好王。今天因时间关系，我们只能简要看一下耶稣家谱中提到的这些王。好王包括亚撒、约沙法、西西家、约坦、约西亚。我最喜欢的是约西亚，他为人刚强。历代志下记载，这些王曾呼求耶和华，高举他的名，历代志下20章，列王记下19章，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 历代志下27章。然而他们常常在国家正要兴旺的时候就去世，他们行得正，国家便昌盛，他们一死，国家又重蹈覆辙。甚至有时候他们自己的儿子都不走正路。事实上，在以色列的历史中，我们很难找到连续几代敬畏神的君王，却很容易找到一连串邪恶的王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就是一个狂妄的人。列王记上12章记载他的名言：我父亲使你们腹中恶，我必使你们腹更重的恶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。亚比亚、亚门、约兰、亚哈斯、马拿西、耶哥尼亚这些人不顺服耶和华，列王记上15章，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拜偶像，列王记下21章，有的甚至用火焚烧他们的儿女，敬拜摩洛，历代志下28章。这正是他们让迦南文化影响自己的结果，那原本是神要他们灭除的文化。乌西亚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历代志下26章，但他一出名就骄傲起来，神就使他长了大麻风，历代志下26章，列王记下23章。他是一个无法面对成功的人。箴言中有一句话恰好描述了生活在这些君王统治下的百姓，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觅食的熊，无知的君王多行暴虐，箴言28章。被掳时代迁到巴比伦之后，耶哥尼亚生撒拉铁，撒拉铁生索罗巴伯，索罗巴伯生亚比玉，亚比玉生以利亚敬，以利亚敬生亚索，亚索生撒都，撒都生亚金，亚金生以律，以律生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生马旦，马旦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这一段从被掳到巴比伦开始，一直延续到基督降生的时代。以色列人再也没有经历过大卫时期那样的昌盛生活。关于这一时期的君王，圣经中提及不多，因为那是被掳的时代。重要的是，神仍守他的应许，使以色列虽被掳，却不至灭亡。这正是神保守他们的唯一原因。保罗在罗马书中说，若不是因为应许，以色列早就像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灭亡了。按照保罗的看法，他们的行为极其可憎，若神按他们的行为待他们，就必像对待索多玛、俄摩拉那样对待他们。但神的应许不变，有一位救主要从他们而出。即使在被掳之中，神的应许仍然坚立。我们注意到，耶稣的家谱是按约瑟而不是玛利亚的来记。约瑟没有被称为耶稣的父亲，而是玛利亚的丈夫，玛利亚生了耶稣。约瑟虽不是他的生父，却是他合法的父亲。这三段家谱并未包括所有的人，许多人被省略了。圣经中说某人是某人的父，并不一定指生物学上的父亲。例如，圣经称耶稣为大卫的儿子，而大卫比耶稣早了1000多年。因此，马太在这里显然做了省略。马太写下三个14代的家谱，但圣经并未解释他为何这样做。人们对此有不同看法，有人认为14容易记，有人说14是两个7，象征完全，但这些解释或许有些牵强。也许马太是为了突出这些关键人物，或按时代来划分。无论如何，不是每一代人都被列出，有些名字被省略了。三、家谱带给我们的安慰。我们从这份家谱中可以得到什么安慰呢？为什么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你们说，我后来读到这份家谱时大受安慰呢？我对自己下面要说的，关于马太写这段家谱时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没有太大的把握。但是基督家谱里的这些不光彩的过去、谋杀、 妓女、外邦人等，很可能给马太这样的人带来极大的安慰。马太是干什么的？他是个税吏。税吏在以色列被看作是汉奸、卖国贼，是犹太人中最不耻的一类人。马太后来写了他自己信主的过程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马太福音9:9-13，这里没有什么绕口的地方。谁是义人？耶稣说，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他好像在说，我只对罪人感兴趣，而不是你们这些自以为义的人。我们知道，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当耶稣说这话时，他所说的义人就是那些自以为义、不愿听他教训的人。前几次我们讲了基督的谦卑。毫无疑问，基督与罪人认同的谦卑从他的先辈们身上就已经开始了。他的家谱实在是一份谦卑的家谱。基督信仰不是为那些自以为是、道德楷模的人预备的。上礼拜我请了一位不信的朋友到教会来。他说，我是个罪人。我回答说，这里正适合你来。不过请大家不要误会，我并不是在起诉你们众人。但教会确实是为罪人设立的，基督和他的事工就是专门为了罪人的。在基督的家谱里和他的生活中，他都与罪人们相连，他们也一样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同他们吃饭。路加福音15:1-2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我该如何理解约翰福音里关于耶稣的这段话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令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约翰福音3:19-20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里的难点？路加说，罪人都被吸引挨近耶稣，约翰却说，满了罪的人不愿就近光，因为他们所行的就要被暴露出来。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矛盾？我们该如何理解呢？若罪人恨恶光，他们为何又会挨近耶稣？耶稣当然不会在他们的罪中找到安慰，他从不容忍罪，他总是呼召人悔改。他不是传那种不痛不痒的福音，让人听了也不受触动。耶稣不让人们为自己的罪找借口，他揭露罪。所以约翰说，他是光。对此问题，唯一的答案就是神的恩典。罪人被吸引就近耶稣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罪得安慰，而是因为他们的罪能得赦免，得拯救。这难道不是那位罪人来到基督面前，哭着用头发擦他脚的见证吗？耶稣说，你们当悔改，你们的罪被赦了。因着神的恩典，他们在基督里看见他们的罪被赎了。他们在基督里看见他们的灵魂得了平安，得了安慰，与那位他们心里知道存在却又悖逆的神和好了。愿饼与杯永远向我们显明这恩典。我作为牧师与教会的长老们一同祷告，我也盼望你们会众有同样的祷告。当我们分领圣餐时，我们知道它代表基督每一周来到我们中间，使我们的罪被照出，使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，需要来就近基督。 你还能比这更接近他吗？你的手能触摸他，你的口能尝到他，他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。正是从这牺牲的祭上，我们接近神。愿此饼此杯永远向我们显明这恩典，使我们与救主亲近。为什么要有家谱？为什么两本福音书中都写了家谱？路加福音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亚当。我们知道路加与其他新约作者不同，他是一个外邦人，所以他写的家谱追溯到全人类的始祖。而马太是犹太人，他写的家谱追溯到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。那为什么要追溯到亚伯拉罕？为什么要有家谱呢？家谱的结尾是耶稣的到来，也就是基督的到来。圣经说耶稣就是基督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记得以前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基督耶稣这个称呼里，耶稣是名，基督是姓。其实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。在旧约里，我们看到先知被膏，列王记上19章16节，祭司被膏，利未记4章5节，君王被膏，撒母耳记上24章6节。还记得我们在讲基督的三重职分时所说的吗？他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。旧约中的这些职分都预示着基督，他是神的代言人，为人献祭，是掌管万有的君王。马太福音的第一句话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，这应许我已经多次，也将继续重复，就是从他的后裔要有一个大国，一个受神保护的大国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此蒙福，创世纪12章1至2节22章18节。这个大国就是教会，彼得前书2章9节，而那祝福就是在基督里因信称义，加拉太书3章8至9节。基督是这国的君王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我们的君王不是压迫者，他死了为的是叫我们活，他降杯成为我们的一员，住在我们中间。他不仅成为我们的一员，还成为我们中最卑微的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这就是我们的王，他不是那种不知民间疾苦的王。他进入人的黑暗中，担当了人所不能胜的罪，并且得胜。他是掌权的王。神对大卫应许说，这位君王将要坐在他的王位上，使徒行传2章25至31节，那就是永恒宝座的预表。经上又说，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使徒行传2章34至35节，这是新约中引用旧约最多的一段经文。因此马太福音是四福音中最强调基督君王地位与他国度的一卷书。我们将在其中读到许多关于神国的内容。马太会解释神的国是什么样子，讲述那位君王。从开篇到结尾，直到那大使命的宣告，也就是我今天早上为几位受洗时所读的经文，基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我已经得胜，坐在父的右边，建立了权威。我也赐给你们一切属灵的恩赐，以弗所书赐给你们圣灵和神的话。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导他们遵守。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次序，一旦你领人信主，成为门徒，就要教导他们遵守神的命令。这就是福音与律法的关系。你不能对人说，只要你遵守到某种程度，就可以成为门徒。我祷告，求神在我们学习马太福音的过程中，赐给我们能力与智慧，使我们认识这荣耀的国度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父啊，我们的君王真的已经来了， 他坐在宝座上为王。父啊，当我们学习这段家谱时，求您教导我们认识这位君王的特征。虽然人没有将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但天使们却这样行了。父啊，愿我们以天上的眼光查考大君王基督的一生，愿我们看见他的胜利，并让那胜利成为我们的胜利。愿我们称颂他的圣名，他配得称赞，因为他用自己的宝血从各族各国中救赎了我们，他真是全地的君王。父啊，愿全世界都承认他的权柄，不再信靠别的君王。纵然家谱中的那些君王中最好的也都死了，但他却永远活着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他的名求，阿们。